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将救恩赐给我们的主，你为我们定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福音、领受祝福、领受永生的途径，使凡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都能够得称为义。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求天父你眷顾引导我们，使你的百姓常常在你面前欢喜，常常在你面前快乐。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引导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每个人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义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领受丰盛的恩典。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福音，使我们可以领受主你给我们丰盛的浇灌。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啊，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开始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爱的真谛。好，大家很清楚，好，很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晓得说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很宝贵的一章经文，那么它是主题就是讲爱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去带领我们。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整章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好，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一章都讲完，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开始去传讲关于爱的这些真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权威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扬，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知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开始分享关于爱的真谛，那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其实我们今天要侧重讲的呢，就是前三节的经文，就是我们要讲为什么说这个爱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不可或缺的爱，就是保罗在这讲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的话，保罗在这里，因为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关于讲爱的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圣经，是专门讲爱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的话，就是告诉我们爱的这种重要性，包括告诉我们爱是如何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前三节经文，保罗是特别，他是用了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反证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是怎么样子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爱，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但是你不过就像一个锣一样，像一个钵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爱，即便我们有先知讲道之能，各样的圣经真理我都明白，我都理解，我的知识也全备，我的信心甚至是全备的信。这个全备的信不是指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讲的因信称义，那个信，那个是指我们得救。这里面全备的信是指的一种信心的恩赐，比如说你看到保罗有讲说有人有信心的恩赐，甚至能够医病啊，能够怎样子的。他说如果你的信心不单是有得救的信心，而且你有信心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你这个信再大能够把山移了，但是我也算不了什么。然后他又讲到，如果你做慈惠，你关怀别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舍己身叫火焚烧，但是如果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一上来就用反证法来告诉我们说爱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说爱它是何等的宝贵，它为什么这么宝贵，它为什么是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就就着经文来去跟大家去讲。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大家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它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你如果往前看的话，十二章那里保罗在讲什么呢？在讲恩赐，在讲恩赐，就是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纷争，纷争的源头在哪里呢？就是恩赐的不同，有些人觉得这个恩赐重要，有些人觉得那个恩赐重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就讲了不同的恩赐，包括讲道的恩赐啊，方言的恩赐啊，医病的恩赐啊等等之类的，讲了这些。他讲了这些以后，十三章好像突然插进去，因为十四章保罗又开始讲恩赐，特别讲到两个恩赐的对比，一个是讲道的恩赐，一个是方言的恩赐，对不对？但是十三章他突然把爱给插进去了。保罗而且说了什么？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是如果你们太注重恩赐，但是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忽略了什么呢？如果你们忽略了爱，其实你们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十三章最后一节经文，大家很熟悉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呀？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其实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什么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恩赐好，那个恩赐强，那个恩赐能够产生怎么样的果效？保罗说这些还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什么？最妙的是爱，最妙的是爱。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看到你的恩赐的运用，如果离开了这种爱的话，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看，我说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两大部分去跟大家去讲。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就着这三节的经文，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讲说如果没有爱，那么什么恩赐其实都没意义。我们就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保罗在这里讲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就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有很强的恩赐，你说这个人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他不是强调你说方言的总数的多少了，而是说这个人他的恩赐非常的大。那么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么强大的恩赐，有了这么多的恩赐，保罗说如果没有爱怎么样子呢？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样，就是没有意义，你明白吗？就是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是锣，我们大家都见过那个锣，锣是梆梆这样的敲，对不对？然后在哥林多城的话，那些人他们也有这个习惯，会用这个乐器。但是大家知道锣这个东西它没调，是不是啊？锣敲锣会不会有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这些声调出来啊？没有，锣就是梆梆，它就很单调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很容易被那些外在的说，哎呀这个恩赐好，那个恩赐强，哇这个人懂很多，那个人怎么样子。保罗说如果我们仅仅有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这些恩赐就如同没有生命的 那个锣那个波一样。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去注意乐器的话，锣和波比起我们弹的，比如刚才沙龙弟兄在这里弹钢琴，比起我们拉的小提琴，比起我们的大提琴来讲的话，哪一个音色丰富啊？弟兄姊妹，肯定是钢琴啊小提琴这些。其实锣和钵他们的这个音色是非常单调，就是当当响。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很容易被人外在的语言的流利，然后会说很多会讲很多，我们会吸引。但是保罗在里提醒说，如果没有爱这些没用。而且你去注意，我们说你去看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却没有爱的话，就等于只是一个声音却没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一个声音却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就讲，我说我们从这个锣从这个波来看的话，我说其实大家如果去听过一些，因为我们中国也喜欢敲锣打鼓，对不对？你这个锣敲起来的话，锣这个声音其实是又尖又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锣的声音是又尖又硬的，它是硬硬的，梆梆梆这样子的。那保罗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赐，或者你的恩赐很大，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你这些恩赐就显得又尖又硬。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他是有恩赐，但他爱心不够的时候，他说话硬邦邦的，他本来他是有能力，但是他安慰不了人，帮助不了人，因为他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锣的声音一样是硬的。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有些话你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你爱心不够的时候怎么样子呢？你感觉就像敲锣一样，就是你我们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说话就会这样说，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就是觉得很难受，就是你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硬邦邦的，当我好像不是你的妻子或者不是你的丈夫，你没有，或者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体现出你应该对我的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们却没有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锣像那个钵一样，声音很响但是很坚硬。同时我们刚才还跟大家讲了说，你注意锣这个东西钵这个东西就是打的那个梆梆梆响，它是有声音却没音调，是不是啊？有声音却没音调，就是它没有那种起伏，没有那种美妙的那种乐曲的作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比如说钢琴，保罗就不会说把它比喻成，他们当时肯定不是仅仅只有锣只有钵，它还有其他的乐器。所以这是圣灵感动的时候保罗特别讲的这些。它比起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小提琴，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一把小提琴，有个人在那里拉小提琴，你有时候在那里听你觉得很享受，对不对？或者弹钢琴，然后一弹《爱的罗曼斯》，然后当当当当，你一听，哎呀，觉得很好听。然后有的时候，哎呀，弹那些歌，那些曲调，因为它有很多的曲调变化，是不是、啊、很丰富，能安慰人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恩赐却没有爱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不单是声音坚硬，而且我们会变得好像没有音调，只有声音。缺乏那种丰富，缺乏那种能够安慰人心、激励人心、让人喜乐的那种力量，你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意义去告诉我们，你要去晓得。而且他在这里讲说，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他像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我们知道鸣的锣响的钵，保罗在这里还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他没有生命的意义，就不没有生命的气息，没有意义的声音，就是当当当，仅仅如此而已。所以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恩赐也像没有生命力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有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讲，我们服侍，有的时候你愿意去传福音啊，你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做的对方不单没接受，甚至对方还觉得受了伤害，我们觉得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缺的这个，缺的什么？缺爱。当你没有缺乏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做的像那个锣像那个钵一样。其实我们如果现在有个锣，我们教会原来还真的有个锣，我他们是原来好像搞活动的时候买了一个锣用来敲的，比如击鼓传花，你真的如果拿那个锣当当在这里敲的话是很刺耳的，不舒服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恩赐没有了爱，就缺乏那种生命的活力， 你要看到这一点，对大人、对孩子、对在家庭、在教会都是如此。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比喻，我们就晓得。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再讲，因为保罗我们刚才讲他是用反例的，如果我们的恩赐加上爱的话，那么我们各样的恩赐就会焕发出光彩来。大家记不记得保罗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这个他告诉我们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是不是啊？说如果我们去爱的话，爱就成全了律法。使徒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是吧？所以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你的恩赐可能并不大，但是你那个爱心放在里面的时候，它就发光，它就能特别滋润人。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身上特别得安慰，比如说你的孩子或者主日学的孩子，然后他对你表达爱，他有的时候他能帮你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力气很小，对不对？他能帮你做什么？他有时候只是表达说，爸爸你今天工作了一天好辛苦，是吧？他给你拿一杯水过来，可能那杯水还是妈妈倒的，你那时候心里甜不甜？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很甜，你很高兴，你觉得非常的一下子就高。其实这个孩从恩赐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孩子恩赐大吗？不大。但是为什么这个会安慰你的心？因为它里面带着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的恩赐和爱调和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它就焕发出光彩，它就特别有能力。甚至当你恩赐不够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刚才说彼得讲的说，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许多的罪。其实我在讲，弟兄姊妹，即便你恩赐再大，我们做事情完美不完美？肯定不完美，完全不完全。我们有些事情想到了一面，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面，阿们吧。有的时候你去服侍别人，你哎呀，你看到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你就是冲着这个方面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然后你有时候发现另外的方面你忽略了，甚至你因为你太偏重这方面的努力，对另外的这些忽略，不单是忽略，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带着爱心去做的时候，对方会不会觉得受伤害啊？对方很多时候就他也会宽容，他知道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是爱我的，他非常爱我，然后只是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的表达他没想那么多，所以他有时候再给你说两句纠正一下，你这时候带着爱心你再调整，其实这次大家的交通或者服侍就会产生美好的果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是从第一节经文我们看到的，保罗在讲说，如果我能出万人的方言，甚至我能讲天使的话语，甚至我能够这么大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么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这个时候真的如同鸣的锣响的钵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看第二节经文，这里面保罗讲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是保罗在这里他又提到什么呢？先知讲道，他讲到讲道，他讲到其实这里面讲的说知识信心，这是他第二节经文比较强调的重点，就是我有先知讲道之能，我能把道讲得很好，我能够知道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神来的那些福音的真理，有些东西别人不太懂，但是我懂，有些圣经别人不知道啥意思，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如果我们仅仅有这些知识却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些怎么样子呢？这还是算不得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保罗也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那是不是反知识，弟兄姊妹？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如果你仅仅有知识却没有爱心，你仅仅有知识没有爱心的时候，你讲知识很容易给那些没有这些知识的弟兄姊妹一个感受，觉得你在卖弄，是不是啊？是觉得你在瞧不起我，你在自视甚高，对吧？这个时候那保罗又在这讲了，就是说如果我有全备的信能够叫移山，那什么意思？就信心的恩赐，就我们刚才强调的，这是讲的信心的恩赐。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若有信心可以叫一个芥菜籽长成大树，你们若有信心能够让山填到海里面，你们若有信心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他讲的是这个。那保罗讲说，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甚至是可以称为全备的信心，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保罗说这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什么呢？就强调说，如果一个人有知识有信心 甚至是全备的信，那么但是他缺乏了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人还是算不得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说，哪怕你的这方面的知识或者你信心都到了一个完全在人看来是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当你缺乏爱的时候，那么你算不得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容易觉得，哇，我什么道理都懂啊，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我觉得那个人什么道理都懂啊，我觉得那个人很了不起。保罗说，不，你注意，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他有没有爱。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些都算不得什么，这些不能够造就人。我们说，我在讲，我们保罗在这里他是用的反面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像先知那样讲到，如果我们有全备的知识，我们懂很多的奥秘，如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但是我唯有爱，这个时候不行。但是正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如果一个人懂很多的圣经真理，智慧充足，一个人信心很坚定，这个时候再加上爱呢，这个时候如果加上爱的话，就能改变全世界，能够惊天地，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举这些一些你看人类历史上面的，特别教会史上面的例子，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中国的例子，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见过姊妹裹小脚啊？你们还有没有见过？其实连老人家基本上见不着了。我已经去世的外婆是裹过脚，然后她是半天族，就是裹过后来又放了。你知道这个放脚天族运动是什么人开始的吗？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觉悟的吗？不是，是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居然有这么残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怕的习俗。但是这个习俗在当时整个中国是通行的，就是我外婆那时候，我记得她还跟我讲过，她说她妈妈其实她家里非常的穷，我外婆呢绝对的是贫下中农，她妈妈还要讨饭吃，她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可能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给她裹脚的时候就这样说，她说非给你裹不可，如果不给你裹的话，你将来找不到婆家，你嫁不出去，你说可怜不可怜，对吧？就你如果是个天族，就是你是正常长的脚，然后没人会娶你的，你会嫁不出去的。所以小女孩把这个脚裹在那里的时候，其实痛得嗷嗷叫，因为其实是把骨头那个脚趾骨都给扳歪了，甚至扳断了，其实脚畸形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形成风潮了，而且那个不是清朝才开始，已经其实很长时间在中国历史上面几百年的时间已经流传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宣教士来了只是讲知识，说你就是信耶稣吧怎么样，他们如果没有爱心的话，这些事情他们敢碰不敢碰啊？不敢碰。但是宣教士他们很努力的，甚至要向朝廷向当时的政府强烈的抗议，说你们这个非常不人道，这是非常的，这个是残害你们自己的人，然后就开始放逐。放逐我外婆那时候放逐她脚已经裹过了，所以我外婆的那个脚其实就是所谓的半天族，就不是那种特别小，我小的时候还见过那种裹得特别小很吓人的，然后我外婆那个脚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我讲什么意思，这些人就是凭着爱心。你知道面对一个多少亿的民族啊，是不是啊，多几百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恶俗的风俗，他们若没有爱心敢于去冲击这些事情，不敢的，是不是？我再讲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欧洲国家美国的例子，就是西方国家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有废奴运动，是吧？原来就是在美国养奴隶，然后居然他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有奴隶主有奴隶，而且那些奴隶主还个个都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然后拿着圣经说，你看以弗所书那里不是写了吗，你们做主人的该怎么对待仆人，做仆人的应该怎么对待主人，那个仆人有些地方其实直译过来就应该是奴隶，所以圣经上面支持有奴隶的，然后他们讲这些话。那么像林肯呢，像其实前仆后继的，不单是在美国，在英国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本着爱心，他说不，人不应该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同胞的，你既然是信耶稣了，你既然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不能够向这些恶势力屈服，所以他们提案要把这个奴隶制度废除掉，要把这个贩卖黑奴废除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努力的抗争，甚至美国因此打了一场仗，大家知道是不是啊？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起因就是这个。而且你按照当时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在信仰上面比较严谨认真的是南方还是北方啊？南方。 你知道奴隶主在南方还是北方？
南方。
所以你不要用信仰来代替一切。所以那个时候南方老恨北方老，北方老恨南方，我们讲的是美国，两边打起来，最后谁胜了？北方胜了，然后奴隶制在美国彻底废除掉，就是这样。你看到这里面若没有爱心，其实这些人，你知道这些北，特别是北方的白人，他们是不是奴隶？我再问你，怎么样，他们不是奴隶，他们去打仗，跟他们的弟兄打仗，然后他自己要在战场上送命，为了谁？为了那些黑奴。你看到没？这如果不是爱心，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的，不会的。这个事情对美国，对世界影响大不大？大。对西方世界影响大不大？大。对整个世界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爱。所以当人的恩赐，当人的知识，当人对上帝奥秘的认识，当人有全备的信心加上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些能力就焕发出光彩，就大有能力，会改变你周围的社区，会改变你身边的世界。我在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也讲，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领受双恩典的，不单领受福音恩典，而且领受普遍恩典，阿们吧。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为我那些骨肉之亲，其实他昼夜流泪，他说如果我他们能得救，我愿意自己沉沦，我都愿意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了，我也愿意。我们其实对周围的世界也应该有这样的负担，阿们吧。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爱心，但是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你要影响这个世界，用什么来影响？我们第一反应，经常的第一反应就是彼得的第一反应，彼得一看刀就拔出来了，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主耶稣在强调什么？其实你用刀能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他说动刀的必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相反，主耶稣给彼得他们，给门徒吩咐的，反复吩咐的，不断吩咐的是什么？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要叫你们什么？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基督徒要改变世界，你要影响这个世界，最好的工具是什么呢？最好的工具就是爱。不要小看爱了。你看箴言里面有讲过这样的话，说柔和的舌头怎么样子啊？可以折断骨头。柔和的舌头能够劝动君王。我在讲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裹小脚的事情，其实这些宣教士他们不是摆出一个威吓的姿态，不是说我们要从英国，我们要从欧洲运武器过来打你们的政府，你们如果不同意把这些人的小脚给放了，不是。他们把当时的政府感动了，是因为这些人，当时的中国的这些人，中国这些政府特别感动，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外国人，他们是西洋人，他们裹过脚没有？没有。他们的孩子会裹脚吗？不会。他们为什么强烈的提出这些要我们去改变？是因为他们窥探我们吗？不是，是爱我们，为我们的好处，是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所以这个事情从宣教士开始变成了很多有识之士共同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再也没人裹脚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因为爱能改变很多的东西。你不要小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改变我们周围的国家，我们需要知识，是，我们需要传福音，是。但是就像保罗在里讲的，说如果我有先知讲道之能，我也明白各样的奥秘，我也有全备的信，甚至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怎么样子，我就能成功，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就说都算不了什么，这一切跟爱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再讲回我们的福音，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福音传开是用什么方式传的？福音传开是不是耶稣来了以后，走到哪儿山就崩，走到哪儿地就裂，把人吓得都信了耶稣？不是。福音之所以传开影响这个世界，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就是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福音就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看到福音对这个世界影响这么大，是因为爱。 你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爱和这些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翻天覆地，弟兄姊妹。所以我以前讲过，我说我对中国的前途我不失望，我不绝望。我们知道中国人口很多，中国问题很复杂，中国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失望？我不是从知识，我是从福音的大能我去相信。那么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越明白福音，特别明白这个爱的福音，去实践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仅仅靠着什么抗争啊，或说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才能改变中国。不，你去爱，爱的改变能力比什么都大，比什么都大。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其实严重缺乏的一件事情是爱。我们以为它不重要，其实它很重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那我们再看第三节的经文，保罗在这讲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又讲了一个事情，讲到一个慈惠关怀，讲到一个奉献舍身的问题。他在这里讲的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经常会以为说都舍己叫人焚烧了，还能没有爱吗？保罗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把我一切都分给穷人了，结果却没有爱。保罗说什么？说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却对我没有益处。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分给了别人，但是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因为爱而去做的，如果甚至我为了别人舍己牺牲了，却不是因为爱去做的，这个时候与我们没有益处。那你说有这种情况吗？我说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你说这个很极端呐，这个情况是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是按照当时的欧洲，当时的保罗所哥林多的那些人，当时的这个世界，全世界，甚至到今天，很多人都有一种观点，认为说有些人苦修，或者有些人极端的舍己，或者怎样子的时候，这个人是可敬的。保罗说不，你要看他有没有爱，你要看他有没有爱。弟兄姊妹，真的有一种情况，人会做这些事情却没有爱，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是当人被道德控诉的非常厉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是被道德控诉抓住他的心的话，他不会做这些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在讲，比如说有些人做慈惠工作，建立了慈善基金会，那么他只要没有被道德控诉抓住，他假设不管他要捐多少出来，那么他不会这么极端，是吧？把一切的都分给穷人，还要舍己叫火焚烧，他不会，他多少会留一部分给自己，因为这个合乎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两条，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保罗为什么说这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人的表现已经完全不爱自己了，舍己身叫火焚烧。你说、那主耶稣呢？主耶稣那个，你先，主耶稣跟这个情况不一样，你先听我讲。我说在这个，他是讲这个人的时候，我说当一个人被道德控诉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其实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跟皇帝争权夺势，但是那个时候教会讲福音讲得好不好？在马丁路德之前福音讲得好不好？不好。那一千年福音讲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的基督教跟异教其实区别不大，我们那个时候有三位一体，我们那个时候在教义上面有神人二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因信称义。我们那个时候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是一段黑暗的时间，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讲律法，讲人该怎么做，然后很多人都被控诉得一塌糊涂，解经也错误很多。比如说那个财主的比喻，财主的故事，然后都被解释成富足的人，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呀，这个穷的像拉萨路那样才能进天国。所以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救，他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包括田产，包括他的金银，包括他的首饰，所有一切都捐到哪里你们知道吗？捐给教会，捐给修道院。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如果看过一本书叫做《红与黑》，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看过？讲于连，于连这个人原来是个穷家子弟，然后当时要想爬到社会高层， 一个就是你去经商啊或者从政啊，另外还有一条捷径，做什么你知道吗？做教师，就是做神父，进入教会阶层，然后他就在其中拼命的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修道院虽然那些修士每天穿着粗布的衣服，但是一个修道院经常可以拥有，他这个修道院旁边几乎从山地到河谷那些地都已经是他的了，因为都捐给他了，是非常不得了的。表面上会穿一个粗布衣服，但是很多那些修士到了晚上的时候都非常的淫乱，然后钱财多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有些人会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捐出去，甚至舍己身教火焚烧？是因为他被道德控诉抓住。保罗在这讲什么？保罗说，你要奉献，你要做慈惠，你要关怀别人，你必须从哪里出发才有效？从爱出发。我不是被道德控诉抓住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被道德控诉抓住的，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决定帮助你。然后我帮助你的时候，凭在我信心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是合一的，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所以在上帝的律法里面都曾经讲过，在摩西律法里面上帝说你们不可以偏帮那些富人，这是摩西律法里面讲，但是摩西律法里面也讲说你们不可偏袒贫穷人，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律法里面也讲这个，你们不可偏袒贫穷人，你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人是穷的，那个人是富的，你就从富人身上劫富济贫。我们中国一说劫富济贫都觉得是好事儿，这是违背摩西律法的。我跟你讲，中国几千年这种错误观念才导致了我们中国到现在还对私人财产没有办法立法公正的保护起来。我们说劫富济贫是侠义行为，圣经上面许可不？不许可。那他有钱怎么办？他有钱，他要本着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去决定怎么关怀别人。如果这个人是怕，说我是个地主，如果我有钱我不拿出去的话，这些人会打死我，所以我把钱拿出去的话，保罗说这样子的做法对我们有益没益啊？无益。你明白吗？无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爱从这方面来说，从第三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不单造就别人，爱也使我们得益处，阿们吧。道德控诉呢？道德控诉之下，你把钱给了别人，能不能帮这个钱能不能帮助别人？可不可以？可以，但对你呢？没有益处。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还要讲律法，因为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我们都剥夺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所有一切给了别人？这是不是上帝设律法的目的？不是。所以律法是叫我们爱人如己，所以你要小心。我之前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这个姊妹不太明白，因为她一讲，她说：“哎呀，梁弟兄，我们人呐、啊，这个很多问题呀、啊，很多败坏。”我说：“我同意你讲的，我们人是很多败坏，但是她说我们其实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每件事情都是犯罪。”我说：“你这个话说过头了。”我说：“为什么你说过头了？因为你用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诫命。”我就举个例子，我说小孩子写作业做错题了，犯罪不？犯罪不？弟兄姊妹，一个小孩子写题做数学做语文写错了，犯罪不？不犯罪，绝对不犯罪，阿们吧。如果你晚上起来走路、迷迷糊糊的，啪一下把人家个贵重的花瓶给人打碎了，这个哎呀，我这心疼啊，我这花瓶啊，宋朝的，犯罪不？我再问。犯罪不？你不小心把他碰倒的，犯罪不？你依然不犯罪的，是不是？但是按照人的遗传就说这都是罪，是吧？他就说这什么都是罪。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要讲解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你们不要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阿们吧。因为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是让我们不单去爱别人，也要让我们得益处的，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不单造就别人，我们也造就自己。当你做一个事情是违背爱心的原则，是被道德控诉抓住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别人会因着你把家产散出去，因着你去帮别人做工，他确实会得益处，但保罗在讲说，但是对我却没有益处，对你自己却没有益处。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上帝的意思是使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善不单造就别人，也造就我们自己。 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就是我讲的第一大点，我们就着这三节经文我先跟大家去分析，你去看爱是不可或缺的，阿门吧。就是如果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能够造就别人，如果我们去爱的时候跟我们的恩赐搭配起来的时候能够改变世界，如果我们爱的时候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知识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美好的果效。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对别人进行的慈善关怀的工作，那么保罗说没有意义，没有益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第二大点我们再讲，我们说为什么说爱这么重要呢？我们就稍微插开一点点去讲，就不仅仅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了，我们再去讲，就是大家再往前翻，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说哎还用翻吗？那我一读就读，我背就背下来了，是，但是我还是让你翻过来，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注意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背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福音的浓缩，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我为什么让大家翻过来看呢？回到我们要讲的第二大点，我们说为什么说爱这么重要，我分两点跟大家去讲。第一，我说福音的起头就是爱，福音的起头就是爱。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跟谁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说了这节经文呢？对了，在跟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个什么人呢？是个法利赛人，而且尼哥底母呢还是个官儿，他是有官位的，所以他不敢白天明目张胆的来找主耶稣，因为他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政府官员，所以来见耶稣这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人士的话，他有点顾忌，所以他来了。来了一找主耶稣，结果跟主耶稣他很客气，他说哎呀拉比，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你这些都做不了。结果主耶稣不跟他客气，一上来就想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对吧？尼哥底母就懵了，什么重生啊，他说我都震老了，我都震大了，我还能进我妈怀里，进我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遍吗？结果主耶稣跟他怎么讲啊？主耶稣说其实从血气生的其实还是属血气的，对不对？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是圣灵使我们重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尼哥底母讲什么呢？他在前面尼哥底母他问的问题主耶稣在解答他，主耶稣先告诉他说 人要重生，人为什么必须重生呢？主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人怎样重生呢？是谁重生我们呀，弟兄姊妹？圣灵。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主耶稣就在要回答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虽然没问，主耶稣在回答他，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重生我们？为什么上帝要重生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重生我们？因为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有个救恩的计划。在创造世界以前，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听听是不是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讲。在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就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要让人跟他一起，然后呢人都堕落了嘛，所以呢上帝呢就让圣灵来重生我们，因为不重生的人就不会信耶稣，就不能进天堂，所以上帝就让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以后就信耶稣就进天堂了。这是我们一般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回答的，对不对？但你注意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就是在这里回答的，他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为什么上帝差遣圣灵来重生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因为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堕落，不愿意我们沉沦。为什么上帝不愿意我们沉沦？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你可能得出两个答案的，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不想让我沉沦？因为他有一个计划，计划里面有人需要我们这些人，所以就让我们重生了，这是一种答案，对吧？这种答案的话，人你被重生你被拯救都是因为一个计划里面要放人进去，把你放在里面。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重生？上帝为什么施行拯救？上帝为什么制定福音？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看到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堕落沉沦，他不愿意，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讲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你去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接受福音是怎么接受。是不是你必须爱耶稣才能接受福音？是不是必须爱邻舍才能接受福音？怎么接受啊？信，对了， 我们刚才唱的那两首诗歌，唯独因信称义，阿们吧。所以你接受福音，信是接受福音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途径。那么主在这里跟尼哥底母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爱是理解和认识福音的钥匙。我再讲一遍，信是接受福音唯一的方法。你只能信来接受福音，你不能靠行为，你不能靠你的爱，你不能靠你的努力，你只要信，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了，阿们吧。但是你要理解福音，你要知道福音，你要认识福音到底是什么回事，为什么会有福音。你离开了爱这个钥匙，就像你要进这个门，结果这个门锁着，你没有钥匙能进来吗？弟兄姊妹，进不来。你离开了爱，你就不能理解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我举刚才的例子，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晓得。我们真的很多基督徒一问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重生，我们就讲啊，上帝在亘古之中就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拯救很多的人，我是其中一个。因为发现缺了重要的东西，缺了什么？缺了爱，缺了神爱世人。所以主耶稣在里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其实主耶稣看出了尼哥底母满脑袋问号，你知道吧？因为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的时候就是来问问题的。他说，夫子，你很厉害，你这个行的神迹表明一定是神跟你同在，你同在做这些事情。他主耶稣就跟他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我怎么重生呢？圣灵使我重生，圣灵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那其实尼哥底母在心里一定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我重生？上帝为什么要重生我呢？主耶稣就在回答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怎么样子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为什么差他的儿子来？因为爱。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爱了。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在讲，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对福音不理解，是因为他不从爱做切入点来去看福音，所以他就不理解。他当你如果仅仅是从一个计划的角度去看的话，上帝干嘛绕这么多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上帝仅仅是制定计划，哎呀，小孩子有的时候都会了，这个积木搭的东西不好看，推倒重新再搭嘛，对不对？现在有些小孩子，像我儿子也有玩那些更高级，我们小时候没见过，像那个乐高积木，对吧？他那个乐高啪啪啪，一会儿可以拼成一个车，一会儿可以拼成一个飞机，一会儿可以拼成一个房子，拼的不好了你就拆了重新再拼嘛，对吧？何必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花这么大的力气，让他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死，然后经过了几千年耶稣还没有再来，为什么呀？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满脑子问号，很困惑。其实主耶稣在这就回答了，什么？神爱世人，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制定救恩计划是因为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看，如果我们离开了爱，我们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福音，根本没办法理解福音，我们不会知道为什么会有福音，你明白吗？如果离开了爱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晓得说上帝绕这么大的圈子干什么，是不是？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的时候，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其实上帝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重大的不同就体现在这里，就是福音是罪人的福音还是义人的福音呢？福音是罪人的福音，就是上帝来拯救罪人。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在讲，这就是我们说的罪人的福音和义人的福音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罪人的福音是讲上帝因为爱而拯救，因为爱而拯救。我们不读那个经文了，就是罗马书五章，因为我们之前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我们读过好多遍，对吧？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子啊？神就爱我们了，他是因为爱而拯救。但是义人的福音怎么讲呢？义人的福音是说上帝拯救了这些人然后才爱，一样不一样？他们的讲解就是说，你看罗马书一章讲的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又说神爱世人。他们怎么讲解？他们说那个世人就指的是得救的人，对不对？这个解经有没有比这个更胆大妄为的解经？我说胆大妄为， 这是篡改圣经啊。启示录里面最后一章经文怎么讲，如果我们在圣经上面添加什么，那么这经上所说的灾祸就要降在我们头上，如果我们删减什么，要从生命册上涂抹名。阿们吧。你随便改，明明是神爱世人，你要改成神爱选民，改成神爱信徒，你大胆不大胆呢？大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不理解上帝的爱，他认为说上帝不能爱罪人，所以上帝只能爱那些他拣选的人，只能爱那些他拯救的人。不，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不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什么人得救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是福音的原因，爱是福音的起头，爱不是福音的点缀。我再讲一遍，爱是福音的原因，爱是福音的起头，爱不是福音的点缀。甚至我们可以讲说，爱是贯穿福音始终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圣经上面主怎么讲？在旧约里面主说，我以怎么样子啊，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就是福音。你去明白，你去看。所以我讲，我说为什么说爱这么重要，你从爱你就明白，突然就天都为你开了，你明白，你能够从上帝爱你的角度去看福音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一切都明白。他是爱我，为什么差耶稣钉十字架？因为爱我。为什么差圣灵来重生我？因为爱我。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没有把我马上接走？因为爱我，因为他爱人，他让我去传福音，他往带更多的灵魂归主。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忍耐罪人对他的顶撞？因为爱，神爱世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上帝不把亚当已经堕落了就把亚当涂抹掉，重新再造一族永不堕落的人类？可不可以？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就让亚当夏娃死掉，然后重新再造纯全无瑕疵永不堕落的人，行不行？上帝主耶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阿们吧。哎，我们这些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是就是永不堕落的？对吧？我们就是永不堕落的嘛。上帝其实完全可以在当初亚当夏娃一犯罪就造一个新族类就行了，就不用造我们。但上帝为什么忍耐几千年，我们还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爱。你再去看，你从爱的时候，所以我说你要接受福音，是不是靠爱接受福音？不，你是因信接受福音。但是你要理解福音，你是从爱理解的。你越去看上帝的爱，你越去明白福音。所以福音里面其实最动人的部分，福音里面最有力量，福音里面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就是神的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就是我们福音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本质区别的原因所在。弟兄姊妹，我再讲，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去看见，清楚去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人相信上帝爱他容易呢，还是人相信上帝是很可怕的容易？我再问。好，相信上帝很可怕，非常容易。就是我以前我讲到时候我讲过，弟兄姊妹，你去看中国那些寺庙是吧，寺庙里面有摆着大佛，有摆着观音，这些相对算慈祥一点。但是你注意，其实中国寺庙里面那些佛像，它给你一种压迫感。你同意不同意？特别是那些建得很高的，不管是佛像也好，什么观音像也好，它给你一种压迫感，因为它很高，对吧？很高。然后不单有这些，还有什么四大天王、四大金刚，你们有没有见过？我那个时候去一个寺庙里面见过，然后一进庙门，然后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然后从就是这样子盯着你，对吧？我再问，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拿着刀是吧？然后里面又阴森森的，对吧？里面哎呀，反正他搞得你很紧张。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中国古代有没有关于地狱的传说啊？多少层啊？
十八层。
你去看那些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第一层是怎么样子的？ 第二层怎么样，第三层怎么样，到第十八层，哇，什么，我那时候看过小那个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看到我都吓得不敢睡觉，就是哎呀，把舌头拉出来，然后把眼睛弯出来，然后搞油锅丢里面炸，哇，吓得那个时候吓得中午都午觉都不敢睡啊，大白天的都吓坏了。其实人编这些容易不容易？人很容易的。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说有一些传道人，我在讲，我讲的更明白一点，我说特别是改革宗传道人，有一些改革宗传道人，他的改革宗神学在这方面我以前讲过，他有重大缺陷，爱上面是重大缺陷，教会论三大标志没有爱，讲爱这方面是很缺乏，所以很多改革宗传道人很喜欢讲说，哈，你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是讲爱，不讲上帝的公义。我说胡扯，今天基督徒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上帝爱他，你再去看到底是不相信上帝爱他的基督徒多，还是不相信上帝公义的基督徒多？不相信爱的基督徒多的一塌糊涂。我告诉你，你那些人，那些所谓传道人讲的那些，我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比那想的罗明的波还糟糕，你明白吗？因为他就一个劲儿强调，其实我说还用你讲吗？你讲的有人家十八层地狱讲到生动活泼吗？人家勾鼻子勾眼睛的下油锅的，你还没那些讲的好呢，对不对？你在说的形象有那个四大金刚，你进那个庙门的时候在那里拔着刀瞪着眼睛看你的时候吓你那一跳，你试试带你的孩子进去，把你的孩子吓得尿裤子，还用你讲？其实我们需要讲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讲的，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上帝爱他，人是很难接受的，没有圣灵做工，没人就不接受上帝爱他。阿们吧，弟兄姊妹。亚当夏娃当初为什么堕落？不就是魔鬼骗了他们？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上帝不爱你们，上帝嫉妒你们，上帝讨厌你们，上帝不希望你们进步，所以上帝才不让你们吃。结果亚当夏娃就接受了这套谎言，直到今日我们还不相信上帝爱我们，然后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看着十字架还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我们看着十字架还以为说，哦，上帝让我们看耶稣怎么钉十字架，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去背十字架。你说恶心不恶心？我说恶心，这样的传道人是恶心的传道人，你明白吗？你看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告诉你神怎么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为你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你这个道理还没给人讲通，就去讲什么所谓的公义。其实讲公义你不背，你不去备课，你不去读经都可以讲，阿们吧。因为人天生就能讲十八层地狱，你要真正去看这些都是，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一个重大的缺陷，一个重大的软弱，就是不相信不认识上帝的爱，对上帝爱我没有缺据。我问你是不是？你看我不单讲你们，我包括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一遇见一些难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咚咚咚心里打鼓，然后这个时候就忘了上帝爱我了。哎呀，上帝安排这个事情，哎呀，上帝安排那个事情，什么事情都赖在上帝头上，跟魔鬼都没关系了。我说有时候我就不得已要纠正一些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上帝不作恶，阿们吧，没有一点的邪恶从他那里来，他从来不作恶，哪轮到你去看到你这些不好的事情上帝安排的，哪来的这回事啊？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真正去看，真正去知道的就是你去明白福音，你去看，你要认识上帝的爱。我再讲，我再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去听。我们经常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新约讲爱，旧约不是。我读一节经文，就是出埃及十五章十三节，摩西说的。他说他赞美我们的上帝，他教导以色列人，他说什么？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摩西在这讲说，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得救？因为什么？你看呢，改革宗神学家一般讲解的时候，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不靠人自己，阿们不阿们。但是没了，有些人讲到这儿就没了。他说什么？你凭什么呀？上帝凭什么呀？上帝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他的强调到底是在强调说人没能力呢，还是强调上帝的爱？他在强调上帝的爱。所以摩西是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出了埃及，你们为什么得了拯救，你们为什么从为奴之地，从做奴仆的成了自由人， 摩西在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因呢？说上帝凭着慈爱把我们领出来，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向摩西向以色列宣告他自己的时候，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阿们吧。因为注意，结果我们听不到，我们后面上帝有丰盛的恩典，然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些我们把爱那部分很容易我们略过去，是不是？再说回我刚才讲，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甚至不相信上帝是爱我的。我告诉你，圣经上面说的什么？圣经上面说，我以永远的爱，还是我以暂时的爱爱你们？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你明白吗？你去看，你去思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信福音，上帝又用爱来激励我们去爱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思考，你真正去想的时候，上帝感动使徒约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约翰一书就是特别重要的 一卷书，被称为爱的篇章，就是整个约翰一书到处都在讲爱，里面就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然后什么，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要知道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在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你为什么要爱弟兄，他不是说你不这样做上帝就会打你，他不是，他说你去想一想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怎么为我们舍弃，耶稣是怎么爱我们，怎么忍耐我们，耶稣是怎样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就爱我们到底，甚至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压力巨大的时候，他不为自己着想，他要蹲下来给每一个门徒洗脚，是不是？经常就讲说为什么耶稣做这个事情，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门徒软弱了，他复活以后门徒软弱了，彼得他们去打鱼，主耶稣再去找彼得他们说，问了彼得三次，问什么？三问彼得什么？爱不爱我？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主耶稣是不是在那里要求彼得？是不是在那里嫌弃彼得？不是。主耶稣当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其实是他在激发彼得什么？在激发彼得去思想，我是爱你的。所以这是爱才换来了爱的回，所以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晓得。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就在这讲说，如果你没有爱心，你没资格去牧养，如果你没有爱心，你不能牧养。你不要以为说做主日学做什么服事，就是我觉得小孩挺有意思，我想跟他们玩一会儿，说当然你跟他们玩对他们会有帮助，但是爱，爱耶稣的心，爱灵魂的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说你要去晓得，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如果离开了爱，我们根本不能明白福音。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要让世人传福音，对吧？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向世人传福音？所以你怎么传福音呢？你不是空空的去讲。所以我讲，我说今天看到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传不动福音，其实原因在这里。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个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离开了爱，你没办法理解福音。所以你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要让别人理解福音，让人接受福音的时候，你们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你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借着你们的彼此相爱来做示范，让人知道说福音是上帝爱世人，让人知道说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爱，所以我要被吸引。好像摩西看到说，哎呀，在何烈山上面有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我要去看看这个大异象到底怎么回事。同样道理，基督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有一种爱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然后别人说，这群人不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不都是在中国生活吗？他们不都是在大陆吗？我们做房奴，我们有房子上面的压力，我们有公车的压力，我们有工作的压力，我们有儿女教育的压力，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荆棘，但是为什么他们里面有一种火热？ 为什么他们会关怀别人？为什么跟甚至跟他们没有相关的人，你一告诉他说这个人遇见了难处，这些基督徒就真的有一种爱心的表示，说为他们祷告，甚至愿意去探访。所以特别是我看到基督徒之间他们那种切实相爱，所以我要过去看一看这大异象，然后这人就认识了耶和华。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所以离开了爱没办法理解福音，离开了信你接受不了福音，但是你离开了爱你理解不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理解福音一定要从爱，这是我讲的一点，第二大点的第一点。那第二大点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福音的起头是爱，那么第二点我要讲律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也是爱。你记得曾经有好几次有那些法利赛人有犹太人来试探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尽心尽性尽职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还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主耶稣，我相信他也是被圣灵感动了，他自己主耶稣问反问他，那你说诫命最大的什么呢？他也讲了这个啊，这一个就是应该爱神，然后呢啊，这个尽心尽性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啊。他也讲这些话，然后主耶稣当时就跟他说，说什么呢？说啊，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是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律法有定罪的功用，阿们吧。律法有定罪的功用，律法其实它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指导的功用。指导什么？指导爱。你要晓得福音告诉我们神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告诉我们上帝是多么深的爱我们，福音是不是供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爱，阿们吧。但是律法呢，律法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爱的标准，律法是告诉我们爱的准则。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说，如果说律法有指导作用，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基督徒而言，因为这圣经上面讲，我相信我这个总结是经得起考验，圣经上面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律法是个坏主人，但是律法是个好顾问。我再讲一遍，律法是个坏主人却是个好顾问。你必须善用律法，你不要说律法一切都没有用了，不看世界，我不理，我什么都不管，不，你这个态度不合乎圣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解律法，为什么要讲解律法？因为律法要做我们的顾问。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律法有误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爱上面。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在福音书里面为什么讲了那么多遍，包括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在很多地方都有讲，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使徒彼得也有讲，他说爱人如己，我们爱人就成全了律法，我们爱人就完全了律法。使徒彼得讲说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你们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切实彼此相爱，对不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当我们离开爱去看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把律法扭曲了。主耶稣为什么登山宝训的时候要讲律法？为什么要讲律法？是不是主耶稣其实像那些神学家说的，他来律法和福音平衡啊？不是，他来讲律法的唯一的一个在登山宝训上讲律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甚至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是误解了律法。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用人的遗传怎么样子啊？废了神的诫命。为什么人的遗传会代替神的诫命，你们知道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爱，缺乏爱，没有从爱去理解律法。所以当我们离开爱去思考律法的时候，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定是错误。哎，当我们用爱去理解律法的时候，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对？不一定。但是你只要离开爱去看律法，一定错。阿们吧。大家记不得曾经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带着他们，因为安息的时候他们饿了，然后经过一块麦地，他们就掐麦穗，然后掐了麦穗在手里搓，是吧？然后法利赛人这时候怎么样？法利赛人就跑到主耶稣那儿控告告状去了，对吧？你夫子，你知不知道你的门徒，你门徒掐麦穗啊？你知道掐麦穗是啥意思？有些弟兄姊妹说这是偷窃别人的麦子。不，我们河南是农业省，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其实你过麦田的时候掐了几个麦穗，一般不会当是偷窃的，主要是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 说你用手搓麦穗这个动作等于在那儿磨墨，你就做工了。主耶稣当时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当时就讲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安息日怎么样子啊，是为人设立的，人怎么样子啊，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哎，什么意思？你从爱你就理解上帝为什么设立律法。我在讲律法使人知罪，这是一个重要的功用，律法有指导作用。上帝知道让我们用律法干嘛，上帝把律法设立出来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连续我们。上帝为什么设立安息日你们知道吗？对了，上帝如果设立安息日说这些家伙整天不敬拜我把我气死了，规定啊一星期敬拜我一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理解。主耶稣说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为什么设立安息日，其实设立安息日上帝知道我们六日做工很劳苦，来拿一天时间来敬拜我。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把恩典给上帝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把恩典给上帝了，还是上帝把恩典给我们呢？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上帝说你们用一天的时间，而且是我规定的，如果是人规定的你还可以立法把它废掉，同意吧？但是是上帝规定的，你们能废不？不能废。所以一周至少给我休息一天，一周至少休息一天去敬拜，是不是给我们一个规条？不，这是法利赛人的解经，这是那些离开了爱去讲解圣经的人，那些神学家的解经啊。安息日啊，你看有些人说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然后就安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纠结过好几年，那时候我跟沙龙弟兄我们还讨论过，说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能不能去公园啊，这个啊，是不是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咱能不能看报纸啊，是吧？是不是安息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报纸有娱乐版呐、啊？这个咱安息日的时候要不是不是就读圣经了？你有没有发现律法捆绑的很严重？其实上帝设立安息日是干什么？是让你安息，他是爱你，所以你休息，你安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不要让你的心一直劳碌，一直劳碌。今天放手，至少你一周放手一天，让自己休息一下，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不单讲这句话，而且后来马上又给他们加上一句，主耶稣说，这是引用撒母耳记里面的经文，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主耶稣很清楚，门徒掐麦穗犯罪没？犯罪吗？
没有。
用手磨麦穗犯罪没？没。但你注意，法利赛人说他们犯罪了没有？说犯了。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将无罪的当作了有罪。这就是我刚才我说我跟那个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不能同意。那个姊妹咬音信称义咬得很紧，她说音信称义，音信称义。我说，但是我说你把人的遗传和上帝的律法给混淆在一起。我说姊妹，你日常生活一定无力。因为你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犯罪，所以你就巴不得主把你接走，对不对？这个姊妹说对，梁弟兄你说的我心坎上，我就巴不得主赶紧把我接走，我觉得做啥都没劲儿。我说当然了，因为你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是犯罪，那你还做干嘛呢？那不是主赶紧把我接走。你看到没，主耶稣说因为我们不明白律法，所以我们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为什么会不明白律法？因为离开爱去看律法。当人离开爱去看律法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他是爱，他不是因为爱我们才把律法赐来。说这个时候你对律法是误解的，你一定用人的遗传把上帝的律法给诫命给废掉了。这些一废掉之后，人就变得极度的狭隘，极度的狭隘，还是以神的名义。这样子的话你天天被定罪。我说是啊，我得救了，但是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犯罪，我真的没意思做，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追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工作上没追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家庭建造上没追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子女教育上面没追求？是因为他用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诫命，他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是有罪。我说不，你拿十诫去看，我们不是说我们今生能完全，我们今生完全不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是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犯罪啊？是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带着罪？你看，就是神学家这样讲的，你不要把神学家讲的话看得太重。我说不，你如果回到圣经去看的话，你要得出一个结论，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门徒掐麦穗犯罪了没？没有。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让那个驼背的女人好了，犯罪没？而且主耶稣专门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专门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其实那个驼背的女人，主耶稣第二天再找着她， 能不能找着？第二天主耶稣想找着他，能不能找着？肯定可以。主耶稣干嘛不错过安息日，第二天再让他好呢？不就受多一天罪吗？反正都受了十八年了，主耶稣为什么专门在安息日上做这个事情？主耶稣看着法利赛人恼火，故意跟他们作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爱。我告诉你，主耶稣因为爱，主耶稣就借着这个让人知道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所以你当你用爱心行事的时候，你会得罪什么人？得罪法利赛人，得罪坏人。我问你啊，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点迷糊了，我们做一个事情如果伤害到恶人了，这个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哎呀，只要伤害人了咱都不做。我说如果你伤害魔鬼了呢，做不做？那个人是恶人，你要救这个穷人，你要救这个病人，他会难过，他会心如刀绞，你救不救？我再问你，
救，
非救不可，叫他心如刀绞，绞碎了算了，明白吗？就像保罗跟讲哥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你让那些人把自己割绝了。哇，保罗好忍心呢、啊。对呀、啊，对恶人就应该这样子，阿门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了爱，我们对上帝律法的理解一定是错的。是，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爱，你别以为你跟他行一乱，你是爱，不，律法告诉你说那不是爱。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你撒谎，你贪心，怎么怎么样，给自己找借口。律法告诉你说那个不是。但是你若离开了爱去理解律法，去讲解律法，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不是从爱的角度去看律法的时候，问题就很大。我再讲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其实也是旧约里面的例子。大家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可以有奴隶的，对不对？然后呢，奴隶在家里面七年，就是到禧年的时候怎么样子啊？一到禧年的时候一定怎么样子啊？一定要释放他得自由。但有一种情况可以不释放，什么情况？就有人说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家住，我愿意在这儿，然后耳朵要放在门上做见证，然后把耳朵钉穿，对吧？但是你注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上帝的律法是怎么吩咐这件事情的？说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你注意他讲的，他的要求是什么？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到他的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过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里面就讲了一个，这就是我刚才我跟大家讲解，我说律法的原则。律法说这个人到了禧年的时候必须得自由，这个人愿意放弃自由只有一个原因上帝可以接受，什么原因？爱。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爱他们，所以我因为爱的缘故我放弃了那些自由。所以律法是不是爱的律法？律法是不是自由的律法？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律法是自由的律法。所以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节制你自己，放弃你当有的自由，因为什么？因为爱。如果你不是因为爱的话，你要持守你的自由到死，你打死我我也不放弃我的自由。但是只有一种情况我可以把我的自由放弃，就是因为爱。这是上帝唯一接受的。所以不是说这个人说哎呀不行啊，现在是荒年，我如果从家主出去，从他们家出去以后我会饿死，这个理由上帝接受不？上帝不接受，上帝不接受。如果说哎呀那个家主很凶，他吓唬我，他怎么样子，所以我就继续做，上帝许可不许可？不许可。他说哎呀家主给我付的工钱很高，我做奴仆比在外面那个自己做自由人还好，我想继续留在他们家，上帝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这些一切都不接受，只有一个原因上帝可以接受，什么原因？爱。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节制你自己，这就是上帝律法要求。上帝律法说你要节制你自己，只有一个原因是可接受，因为爱。这件事情是你该得的，然后你不得，原因是什么？你舍己身教或焚烧，原因是什么？只有是因为爱的时候才可以接受。你被情势所迫，我们当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讲，你被情势所迫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些还从上帝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不是上帝所要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从爱再去看上帝律法，你才可能正确认识律法。所以律法也好，福音也好，我们说爱是不可或缺的，阿们吧。我们的恩赐也好，我们的能力也好，知识也好，信心也好，离开了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所以我们说借着今天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借着今天讲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你就知道说爱是何等的重要，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爱称义？好，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我希望大家，你不要像狗熊掰苞米啊，你别说现在开始讲爱的真谛了，然后听听听后来开始怀疑因信称义了，还是因信称义吗？咱因爱不，你这就搞错了。你千万别狗熊掰苞米，前面的掰的苞米把后面的苞米都顶掉了，不是的。我们得救一定是因信称义，因信才能接受福音，阿们吧。信耶稣就必得永生，但是我们刚才讲你要正确理解福音，离开爱能不能理解？不从爱入手能不能理解？不能。同样道理，你要正确认识上帝的律法，让律法做你的好顾问，你离开爱有没有可能正确认识律法？不可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爱是宝贵，我们就从其中得益处。我们感谢主，求主让我们的爱心不断的加增。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是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去服侍众人。主，祈求你带领引导我们，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以及整本圣经到处的这些经文，让我们去看到爱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认识你的福音不能离开爱，我们要明白你所赐的律法不能离开爱。所以求主你引导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让我们不要真的是轻看主你的爱，你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容易怀疑你的爱。求主你就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你的百姓。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带领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只是因信称义，凡信你的就得永生，但是我们要认识你的福音，我们要明白你的爱。主，祈求你引导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不单是今天所讲的，以及我们接下来我们所分享的爱的真谛这一系列的讲道，能够造就你的百姓，能够造就更多的灵魂。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